感谢主，让我们能够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领受他的恩典啊。我觉得神常常做一些很奇妙、很特别的事情，让我们测不透他，也看不懂他。但是上帝，他就是上帝，他就是神，所以他愿意大家能够来经历他，也能够来好像跟他一起走一条信心的道路，能够来试验我们，帮助我们成长在他的道路上面。当我们刚刚在念的这段经文，我们特别想到，当所罗门奉献他造了这个殿宇很漂亮的一个殿宇，他奉献的时候，这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祷告。然后当我在发现这段祷告经文的时候，发现说，哎，里面充满了一些很奇怪的一些字眼。好，我们今天呢，我们再来看在历代志下第七章十一节到第十六节，好，这段的经文，历代志下七章十一节到第十六节，我们来念啊。当所罗门王他做完这个祷告以后，圣经上描写神的荣光就充满，然后呢，火就烧灭这些祭牲，然后呢，这一些的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到神呢的同在就在这个特别的时候呢就彰显出来，然后呢，神在梦中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然后讲了这一段的话。回应他的祷告，我们来看十一节到第十六节，我们慢慢来念我们同声来念。好，第十一节，我们来。所罗门造成耶和华殿和王宫，在耶和华殿和王宫，凡他心中所要做的，都顺顺利利的做成了。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土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我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所以这是神对所罗门王的一个呼应，他的一个祷告，在这个时候呢，神对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回应。那我们在看这个回应的时候，不只是所罗门王的祷告我觉得很特别，神的回应呢也是很特别。好，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很庄重的一个堂，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欢乐的一个时候。在这个时候呢，可是我们发现神的这段的文字或者所罗门的祷告呢，是很奇怪的一个祷告。我们如果去参加人家的新堂奉献，或者是参加特别的一个值得欢乐的日子，我们会用最漂亮的文字、最华丽、最喜乐的文字来赞美，或者来称颂，或者说来道谢，祝谢哈，就是说来感谢神啊，或者是说恭喜啊，这样子的这一个痛。但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发现，并不是这样，好像所有的都是讲到负面的事情。他讲到夜间的时候呢，神向所罗门王显现，特别讲到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出的出产，瘟疫流行在我的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这讲到好像就是一个很欢乐的一个场合，但是呢，讲的都是负面的话。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去就说参加过这种场合的，就讲到一些很负面的话。我有一次我记得有一个人请我去婚礼，因为我带他那个查圣经，查了大概一两年的时间。后来他要结婚了，他就说你能不能在我的婚礼当中就是分享。我说我可以，就分享呢，在那些婚礼的当中，那我分享的谁感动我，我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讲说婚姻呢不是从此王子与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我说这是童话故事，不是人间的事情。那从此呢，王子与公主呢实际上要开始过柴米油盐酱醋茶平淡无味的日子，然后呢，你们如果不好好相处的话呢，每一天都是痛苦的日子。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讲啊。结果我发现呢，当我这样讲完以后呢，我坐下以后呢，他又请一些长辈致辞啊。 长辈呢居然就循着这个论调呢继续讲下去啊，你们要好好的，好就喜乐都不见了。那我就想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啊？一个很好的一个婚礼，但是我想到说，这些长辈呢，他们真是爱这些孩这个他们的这对他们的亲戚啊，什么就是他们是出于诚心的祷告，诚心的一个祝祷，或者是说诚心的一个提醒，希望他们知道说这一条路以后会怎么样，而不是好像一个冠冕堂皇在这边大家热闹一下，大家好像就欢欣一下，就是高兴一下，就这样。他就把一个里面的一个真实的情形讲出来，因为呢，所罗门王他也知道，我觉得他这个时候呢，献殿呢，可以说他的灵命，可以说他的是一个很高的时候，看见神他手中的工作呢，在神的这个带领之下能够完成，心里面是充满了感恩。这个时候呢，他的祷告就跟别人的祷告不一样，所以他的祷告也不是说神啊，求你赐福在这里，求你来医治，求你来就是讲那些很就是要，没有。他就讲到很负面，就是说，万一我们这样的话呢，求你要怎么样？万一这样的话呢，求你垂听。就讲到很多很多，然后呢，最后我们就发现呢，他说，这个神的祷告呢，神的回应就告诉他说，这称为我什么名下的子民，所以这把神的心意就讲出来了，因为他是神名下的子民，这些以色列当时的人，也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是神名下的子民，所以神呢。他不会用很漂亮的文字来跟我们讲话，他用一个很真实的话来告诉我们，当我们人蒙受承受神的祝福以后呢，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样来deal with 这样子的一个祝福，是不是我们就会骄傲起来，或者是不是我们就会好像就觉得不需要上帝了，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当时代一个圣殿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又是世界最强，就是当时代是个最强大的一个国度，好像呢这个荣耀尊荣都在这个地方，我们还需要上帝做什么，好像上帝就没有在我们当中的这个余地了啊，我们就能够自己就做了。所以呢，所罗门深切的知道这样子，所以他的祷告呢完全的跟其他的祷告是不一样，所以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哎呦，好奇怪的一个祷告，好奇怪的一个求啊，求这些事情都是好像我万一跌倒的话，我万一软弱的话，我万一失败的话，万一遇见困难的话，然后呢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如果回来到这里的话，求你来垂听，来赦免我们，来医治我们，带领我们。所以这是所罗门王在他当时代所带出来的一个祷告。但是呢，我们知道所罗门王后面怎么样呢？当他年纪渐渐大以后，圣经上描写他就开他就开始随从他所爱的宠爱的那些嫔妃啊，这些嫔妃啊太多了，300个、700个哈，这个太多了，那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去记人家的名字啊，这么多的这些他所宠爱的人。所以呢，这一些人呢，很多都是外邦人，很多都是外邦的公主，所以呢，这一些人呢，就带着所罗门王呢，开始就拜假神。他不只是让他们拜假神，他自己也去拜假神，而且还建立丘坛来拜假神，所以就完完全全的就离开这一位他当时这么热爱、当时这么崇敬、这么委身的这一位神。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说，他的祷告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的祷告就把当时代的就把以后会发生的事情呢全部就讲了出来。但是神在这个地方呢，他对以色列民呢始终是有慈爱的一位主，所以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然后呢，他必从天上要垂听，要看，要听他们的祷告，永远不会离开他们。所以神永远是他们的神，也是我们的神，我们是称为他名下的子民，所以这是神的应许。他为什么这么恩待以色列人，这么不管他们怎么悖逆，怎么去拜偶像，怎么去好像甚至污蔑他，但是神的爱永远不离开。到后面他讲到，他说，这称为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意思是说他不离开这个地方。所以他爱以色列人，不管他们的光景怎么样。在这个当中呢，他讲到说，在这个软弱的光景呢，他说讲到四样东西，我们回转归向神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得医治，我们可以得复兴。他讲到有四样东西，就讲到说，若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自卑；第二个呢，祷告；第三个呢，寻求神的面；第四个是 转离他们的恶行，就是转离恶行。这样的时候呢，神必从天上垂听，而且呢要赦免，而且要医治。这是神带出来的一个美好的信息，一个应许，就讲到说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他，但什么时候我们回来的时候呢，他永远在那边，他永远在那边等待着。然后呢，他的子民回来的时候呢，能够自卑，能够谦卑。那我们就发现说，所罗门王当时在他在献殿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真的是很谦卑，哈，很谦卑。当所罗门王做王的时候，他就向神祷告，向神祷告。在梦中呢，神就向所罗门显现，他就跟他讲了，哇，他说你愿意我赐你什么，你都可以求。哇，这好像是我们说阿拉丁的神灯啊，敲一戳，这个神明，大有能力的神明出来了，你要什么就说。哇，那个时候我们要说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可能会就不一样的，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我们需要很多。但是所罗门王在这个地方呢，他说了，他说我是幼童，不知应当怎样出入。我年纪还很轻，我不知道怎么出入，所以呢求你赐给我智慧，可以判断，就求这个东西。不然的话呢，他说这么众多的民呢，怎么能够判断呢？我需要智慧。所以呢，神就给他，不只是给他智慧，神就回应他说，你既然求这个事情，不为自己求寿，也不为自己求福，然后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而且呢，你单单的就求智慧可以听颂，所以呢，神就应允他所求的，不止呢给他智慧聪明，而且呢给他富足尊荣，在世的日子呢，没有一个王会像他那样，以后呢也没有一个王可以跟他相比。所以这是神喜悦他的祷告。他当时在真的是年幼，真的是觉得他需要依靠神。刚就是成为一个做王的一个是很不容易，怎么样来带领这个国家？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但是后面我们知道，他就慢慢离开了。他的聪明才智呢，也没有就没有真正的在侍奉神的上面。我们发现说，他的聪明连四八女王来了以后都诧异的，圣经上描写都诧异的魂不守舍。讲到说他的宫殿这么华丽，然后他的这个珍馐的美味，这个群臣分列而坐，这些很大很漂亮的这些排场，然后听到所罗门从这个各样的草木花草这些来开始讲昆虫鸟兽，开始讲，一直讲到墙上的牛膝草，什么他都知道。所以这样的有智慧的人，许多国家的国王就差人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这样的一个王，但是呢他后来也真的就离开了神。所以呢，他当时代的一个献殿的祷告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祷告。所以我们发现说，在一个祝福当中，在一个神的赐福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警醒。即使像所罗门这么有智慧，这么聪明，这么讨神喜悦，这么谦卑的一个王，但是他到后来的时候一样会偏离上帝，一样会偏离，因为人毕竟就是人。所以呢，我们要学习就是怎么样在神的面前要自卑。什么叫做自卑或者谦卑？哈，我常常觉得就是说，有人就是说自卑或者谦卑就是小看自己啊，或者是更好一点的讲法是少看自己，那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讲法可能更好，就是看清楚自己到底呢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我们今天如果有任何的东西，或者我们今天拥有任何的物品，或者是聪明才智，或者是恩赐能力，不管有什么样神这些事情来到的时候，都是从神所领受的啊，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东西是出于我们，都是领受的。所以不管我们有钱有名，不管我们事业做得好，有的时候甚至主公兴旺，教会福音发展，这些东西都不能成为我们骄傲或者成为我们夸口的一件事情，因为都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是神所差在地上的，可以说一个管家。如果拿今天的一个比喻的话，就是走到银行数钞票给你的那个出纳员，可以是这样讲。这个都是很有啊，但是呢都不是自己的，因为都是神的啊，因为这天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我们蒙神的赐福交托在我们手上，我们就能够好好的来 manage 来经营，然后呢也享受神让我们所要享受的丰富。但同时不要忘记，我们要感谢神能够赐给我们 诸般的丰富，诸般的恩典的赏赐，然后呢，不要把自己看错了，好像变成所有东西的主人，实际上我们不是，我们只是一个管家。好，所以呢，我们就这个在一切的事情上面呢，不只是物质，我们也把很多很多的事情呢，这些荣耀颂赞呢，我们都归给上帝。好，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心态，我想大家都不讲也都都知道这一些。但是我们最近呢就我们昨天还在讲啊，就是有一个最近有一个打篮球的一个叫做哈佛小子，我们上个礼拜五也在看他的那个真情部落格，在专门访问他叫做林书豪，有没有 Jeremy Lin？ 我们大家最近好像 headline 都是他哈。那我就去看了他的一些东西，然后也看了那个真情部落格的发展，那里面的一些分享。那我就发现说，这个孩子哦，真的不是普通的孩子。我的孩子如果长大了，不打球，当然是绝对是打不上，没那么厉害。但是呢，我的孩子长大，如果能够分享出来那些有深度的话，能够像他一半呢，那我就心满意足了。他讲的话真的是哦，这么大的一个这么成功哈，这个连昨天说打输了是吧？连七胜嘛是吧？是很难得的一个记录啊，就是而且都是得分很高啊。然后呢，当媒体来访问他，当这个镁光灯注视他的这些焦点的时候呢，他的分享是这样，他说，我不是为球迷打球，也不是为我的家人打球，更不是为自己打球，我真的呢就是要为荣耀上帝来打球。当别人看我打球的时候呢，他们看到呢我打球的方式，然后呢他们要看到我怎样对待我的队友，他们要看到我怎样对待我的就是跟我敌对的那个球队的人，那些对手们，我怎么对待他？我要从当中呢，能够反映出神的形象，反映出神的爱，这些呢才是我该去专注的。这些专注的程度必须多过赢球。哇，我说这个是太美的一个见证了，太美的见证。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注意我们手中的工作，我们就注意我们的好像这些事，但是他知道。神差他进到 NBA 里面，就是要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让大家看见。这是一个报章上面有讲到，他说这是一股清流啊，清流。因为呢，他要遇见许许多多的试探，许许多多的试探会临到他。这个时候呢，他怎么来做？所以他必须要依靠神。很多时候呢，他就讲到，他还分享到说，他说当我表现不好的时候呢，我回到家里心情就很差，我所有的快乐呢，完全取决于篮球场上的表现。我开始省察我自己的定位在哪里，是 NBA 的球员呢，还是在基督里？我必须把自己交托给神，我要谦卑。这是他的一个分享。所以就讲到说，他怎么样把自己的定位看得准，他是神的人。不管在哪里，今天在 NBA 或者是在学校里面打一个校队或者是怎么样，不管在什么角度，他总是神的人。所以呢，他知道这一切的恩典都是神的，所以他愿意把这一切交给神的时候呢，他描述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患得患失，怕打不好，然后呢就让球迷失望，让他的家人又失望，自己也很难过，反正就很多很多的重担压在他的身上。但是他学到了一点，就是把这一切交托上帝。所以呢，打得好，上帝的恩典；打得不好，也是神的愿意是这样安排。所以他心里面，他就走出了那个心里面的那种重担，他能够把一切交托上帝。所以他的球打球的时候是充满了平安在打球。所以这是一个很难得很难得，我觉得他这个年纪轻轻二十几岁的一个孩子，但是实在可以作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借鉴，就是怎么样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可能是神的一个极大的祝福，但是我们能不能看清楚，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一个他的孩子，是称为他名下的子民。我们要带出来的东西是看见背后上帝的荣耀，而不是自己手中的工作。我觉得常常有时候神给我们恩赐，给我们很多的丰富的时候呢，是一个 test， 做什么呢？就是来试验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些事情。很多的时候呢，恩赐大的时候呢，我们会不会觉得说，哎呀，没有问题，我就可以做啊？我们不就是把神呢，没有说嘴巴说不需要上帝，但是心里面不觉得上帝没有上帝会有什么不一样啊？有时候我们就服侍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就太习惯了。可是呢，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需要长生在主的里面，长生在神的里面，不管是在教会或者在外面，在家庭里面都是一样。当我们学习到我们长生在主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就有平安。什么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从 主的名里面出去了，我们去宣扬自己的名，我们是用自己的名在打拼的时候，我们的重担就跟着我们。但是当我们学到在主的里面，神负一切责任，什么事情临到都是神，他会 take care， 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可以平安，我们的心就可以平静。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遇见，像我自己也是，当我们遇见很复杂的时候，很复杂的一些事情或者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也就一直不断的学习，就是怎么样能够住在主的里面，知道这一切神都在掌权，所以不要害怕也不要惊慌。过去的日子我们就知道，当慈济买了那个 building 以后，我们真的是很难，可是在那段时间里面，神就真的教导我们，就学习这个功课，怎么样住在他的里面，怎么样跟着他，然后警醒等候祷告，看神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没想到后面呢，就是有这么一个好的一个神的一个安排，能够带领我们能够进到这里。所以呢，我们要必须要知道，当我们蒙神赐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实际上是很软弱的，我们实际上是很单薄的，我们实际上是很容易犯罪的。好像林书豪讲的，他就是在 NBA 里面，哇，那个年薪不知道多少千万的，然后呢出去都坐飞机啊，私人飞机，有名有钱，女生一大堆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 drug 啊，什么什么什么药，什么有什么，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光环的这种世界的时候，怎么样他能够抓紧紧抓住神，能够来面对所有的试探而不跌进去，这是他天天要做的。所以他说呢，他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诱惑，他是一场征战，但是呢他说他不会停止，不会停止这个征战。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也是弯曲曲的，也是中国人，我们大家都好像引以为荣有这样子的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见证能够在运动场上巴不得呢我们有更多更多在世界上面这样子的基督徒可以被兴起来让世界的人看见怎么样长生在主的里面能够得着真实的安息，而不是患得患失。我们再回到刚才的，就是讲到第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所罗门王讲的就是神应许所罗门，就是要第一个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要自卑。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讲到要祷告，要祷告。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当所罗门王的祷告呢，我们刚才也取了他的祷告成为我们现堂的一个祷告，但是我们稍微有一些就是你啊我啊稍微的改了一下。那我们能不能看一个那个PowerPoint 哈？然后我们这个仔细的，当我们仔细的去分析他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发现呢，可以切成八大段，可以切成八大段。每一段的祷告呢，后面都讲到你求你垂听赦免，求你垂听，特别是讲到求你垂听。我们这八大段哈，我把它打出来哈，就是很简单的那个 summary 哈。第一条讲到呢，你的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从天上的居所垂听。好，第二个呢，人若得罪邻舍，有人将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起誓，求你从天上垂听。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回转诚意，回转心意，承认你的名，在这里殿里向你祈求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很奇怪，都是求你从天上垂听。第四段呢，你的名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在此地向你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从天上垂听。国中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马蚱，或者仇敌犯境围困城邑，遭遇什么样的患难灾祸疾病，你的名以色列或者众人或是一人自觉灾祸甚苦，向这个殿举手，无论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论到不属你名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从远方而来向这殿祷告，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你的名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向你所选择的城与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最后他讲了，你的名若得罪你，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或近或远或近之地，他们若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若在掳到之地尽心尽性归附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选择的城，并我为你民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你民的祷告祈求。所以我们发现说，他的这个八，他有八大段的祷告，这每八大段呢，就有一个祷告， 这个祷告就是 whatever trouble we are in, whatever 困难我们遇到了，或者我们遇到了这些没有办法胜过的，甚至是一些征战的时候呢，我们来什么时候向这个殿祷告，来到这个殿祷告的时候，求你垂听，求你赦免，求你施恩应允我们的祷告。基本上他的 flow 就是这样，求主能够垂听，求主垂听。所以呢，神在梦中显现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神就讲到说，他说我们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的时候呢，他必从天上就垂听。所以这是他的应许，只要我们祷告，神就垂听。我们什么时候祷告，神什么时候垂听，几乎可以说他就是等在那边等我们祷告，邀请我们祷告。我们要与神的儿子有份，我们要跟他 fellowship, 就是与他常常的坐席祷告。我们在启示录不断的讲啊，神在门外叩门，对不对？能够听见他声音开门的，他就进到里面，为他与我怎么样一同坐席，一同 fellowship。 所以神其实都在敲门，在每个新房外面就在敲门，因为他要进到我们的里面呢，跟我们一起 fellowship,跟我们一起坐席，跟我们一起来享受，彼此享受。所以神喜悦我们能够更深的来与他祷告。所以呢，我们发现说，如果今天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会堂，假设我们有这个美丽的会堂，但是却没有祷告的话，那就还不如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破烂的地方，但是充满了祷告的火。我们可不可以这样阿们？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就松懈了，我们就觉得哈，我们现在没有慈济了，我们离开了那个被掳之地了，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好像就可以很自由了，我们都很释放了，我们也都不缺好像神的这个地方，我们就松懈的时候呢，那就是我们危险的时候。所以呢，所罗门王也写得很清楚，他在他知道的时候他就先写出来了，若是这样的话，还是求你要帮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领受你长久以来的祝福跟应许在你的子民身上。所以神的心意呢，就是要赐福给他的子民，就是要在他的真道里面呢，完完全全的来赐福在他的子民身上。什么时候我们在他的路上面，什么时候福就跟着我们走。我常常说这个福呢，你甩都甩不掉，因为是跟着你的。所以呢，当我们走在路上，那什么时候呢，我们偏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遇见，实际上不要说其他的，就是 natural consequence, 神造的定律里面，当我们骄傲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撞壁啊。当我们如果外面下雨，我们衣服穿不够，我们就会感冒，这是其实也不用怎么祷告，这叫 natural consequences, 神造的自然律就会让我们受苦。所以呢，当我们知道说我们走在神的心意当中，走在神的设计当中，我们处处就可以蒙他的祝福，我们可以承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丰盛。所以呢，我们可以想到，就是说，当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附近哈，我每次就常常在回想了，就有那个梦，就是呢，这梦说起来大概已经5年前了哈，就是，我们还在那个慈济要做那个慈济那个堂的时候，慈济买去的那个堂，那个时候呢，好像在梦里面呢，就是坐上了一个巴士，然后坐了一个巴士，那个要上那个巴士很难上，因为挤满了都是人。像那个公车的那种巴士啊，公交车前头两后头都是门，两个门。我一上挤到那个门上面的时候呢，那个司机就招招手，就说你到后面去买票，去买票。然后呢，我就挤呀挤呀挤呀，然后挤到后面去买票。买了票以后呢，好像梦就醒了。然后我就发现说，到底神要向我说什么话？我就发现说，哦，第一件事情，感谢主，到处都是人。然后我就发现说，没错，这一三一二呢，我们上次讲了12000个中国人，就12000个，在这个小小的5个 square mile 里面，这个住宅区里面，中国人就住这么多。我说今天不要多，来个2% 好了，这边就差不多满了，不要多哈。所以很多的时候呢，但是呢挤是什么意思呢？我还发现说，哎呀，那是一个要买票的过程呢，就是去买票，就是去 city 去拿 permit。因为呢，我们也搞了2年了，在那个地方拿 permit, 结果呢，拿完 permit 以后呢，实际事情发生，然后我们到这个地方来，又经历了一次。这次不只是买票啊，这个是呢，去法院去买票去了，啊，所以呢，我们就很多很多的经历，然后我们就发现说，神都有预备在这个地方，因为呢，他把我们从 Los Altos 这个地方拆到这个地方来是有心意的，这个堂是他的一个proof, 是一个印证，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更大的扩展这个事工， 如果呢，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好的 building 呢，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该怎么办？神的心意在哪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神的面前更深的来思想，我们怎么样来为这块地来祷告？因为这块地呢，充满了是不信的人，充满了是各样的拜偶像。当我们去街上唱诗歌，不是唱诗歌，让小朋友去拉琴去筹款，一家一家，然后呢，发现呢，很多家里打开呢，他们都有那个偶像，就是很多是越南人带来的偶像，或者是中国人的，就是东方人带来的偶像。因为东方人多，偶像就跟着多，都在这个区，所以这里面呢，充满了很多很多拜偶像的人，还有许许多多这种大美国的问题，这种同性恋堕胎，是一大堆的这种道德的东西，所以整个地是一个得罪神的地。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上呢，我们就有一个神给我们的负担，一个托付，一个使命，就是为这个地来祷告。如果教会在这个地方不为这块地方来祷告的话，没有人会为这个地方祷告。如果我们教会不在这个地方守望的话，没有人可以站在破口来做什么事情。这个担子，这个使命，这个可以说这个 privilege， 跟神一起来看这场这个神的大能的手在这个区域运行的这个 privilege， 是交给教会，交给我们今天领受了这个意象，我们来了，我们就是 one of the churches，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来经历神的大能。不仅是今天是一个 building， 我们一直的祷告不是建筑物，是看见这整个区域能够回转归向神，看见那些在痛苦当中的人他们可以得安慰，看见那些家庭破碎的人他们可以走在神正确的道路上面，然后夫妻之间可以复合，孩子们可以做一个正常长大的一个敬虔的人，而不是迷失在毒药那些毒品或者是酒精或者是一些败坏里面。我们希望的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在神的里面回归正道，享受神丰富的赐福，这是我们的心，也是我们来到这边的目的。所以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的祷告，因为唯有祷告才能够突破这一切的一些这些现状啊，所以需要很多很多的祷告。所以我在回想到在1949年的时候呢，阿根廷的大复兴就是这样，神呢在那个时候呢做了一件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呢，可以说阿根廷是一个很不复兴的地方，可以说是几乎是很难传福音的。如果有两三个人信主的话呢，那已经是复兴了，他们是这样在描写，是一个很不开展的时候。结果呢，爱德华·米勒牧师呢，他们就到了那个就在那个地方有一个教会哈，有一个也是负责一个教会，然后在那个教会呢，神就感动他说你要祷告，要祷告，所以呢，他就决定。他就把祷告当做他的工作，其他就不太怎么做，就做祷告，一天就8小时祷告，就为这个地方来祷告。结果呢，祷告了几周以后呢，神就感动他说：“你叫人晚上来祷告，从8点到晚上，至少要4个小时。”然后呢，他就不敢讲啊，但是呢也不好讲，就是神的灵感动他，就只好到教会去宣布有没有人可以愿意来祷告啊，这样来祷告。结果呢，就3个人来。一对夫妻加一个女佣啊，一个女的佣人啊，3个人来祷告。结果呢，他们祷告大部分时间呢都是这个牧师在祷告，剩下的人就冷冷的就是这样。然后呢，什么事情没有发生，这样过去好些日就这样过去，几天过去了。后来呢，在第一天的时候呢，在其中就有一个姊妹，她就觉得说，我就一直很想敲桌子，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神感动我要敲桌子，但是他说是什么事情不知道，那没人理他，这是很太奇怪了。就第二天呢，还是那弥勒牧师在那边祷告，然后呢也大家是冷冷的反应，然后呢姊妹还是说我还是想要敲桌子。结果呢祷告了第三天的时候呢，他就大家不知道怎么样了，就是好吧，那你就敲桌子吧，就他们就围着桌子就唱诗歌，他就敲桌子，没想到一敲桌子以后，神的灵就好像五旬节的大风吹过一样，每个人就被神的灵充满，然后就大大的复兴起来。从那一天开始，教会就大大复兴。然后他到他就被请到很多地方去讲道，然后到了一个教会啊，那个教会呢就请他上台讲道，结果呢他只讲一句话：弟兄姐妹，让我们祷告。结果呢，大家就噼里啪啦就开始祷告，就好像不像聚会了，就因为神的灵感动他们太热了，太激动了，就是很渴慕，就是要祷告，就祷告。然后呢，这个驻堂牧师就看不习惯，就说能不能停下来，我们要请你讲道。结果呢，他又再上来呢，他就讲 弟兄姐妹，那我们来祷告。结果呢，一下子就祷告，大家又开始祷告，又很热，然后就停不下来。没有的牧童牧师第二次来，又好像说停一下，停一下。我们没有牧师，我们请你来讲道，请你来正道，请你来正道。结果呢，后来他又上台继续讲，又是那句话：弟兄姐妹，让我们祷告。结果呢，又开始更厉害，大家更迫切这样祷告。结果那庄牧师自己的心里边也被神抓到，也在开始祷告。就看到教会就复兴起来，因为教会要复兴，只有怎么样？祷告，其他的事情都坐在神的外面，只有祷告，只有祷告。有一本书叫做《祈祷出来的能力》，伊恩棒子写的，他里面讲了一句话，我觉得真的是很 touch 我的心。他说：“神啊，不做什么事情，他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应允祷告。”意思是说，神是看哪里有祷告，他就应允哪边；没有祷告，他不应允，他不做事。意思是说，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祷告还做一些事情的话，可能是有人在旁边为我们祷告，我们都不知道。神不做其他的事情，他只应允祷告。所以如果这个棒子有这样子的一个看见的话，我们就知道神多么看重祷告，因为只有祷告是真正坐在神的心意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为这个地区祷告，我们为很多家庭祷告，为我们的认识的人代祷，又为需要的祷告。我们自己也常常像我们今年的主题，也学习住在基督的里面，常常能够在他的面前来瞻仰他，能够在他面前呢领受他的光照，领受他鲜活生命的一个灌注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看久了以后，当我们在他面前侍立敬仰瞻仰他久了以后呢，我们的生命会慢慢得到改变的。当我们得到改变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呢，我们寻求神的面，刚才讲到第一个是自卑，第二个是什么？去祷告。第三个呢，寻求神的面。当我们祷告，真正祷告到他的面，我们寻求到他的面的时候呢，我们自然会到第四步，就可以怎么样转离我们一切的恶行。因为我们越祷告我们他的面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像他，我们会越来越跟他一样。这就是长久相处的人就会一样。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常祷告，我们就会像神的性情就会出来，跟什么样的人相处就会像什么样的人。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我就观察一件事情，我跟那个 Betty， 我们两个人刷牙的方式不一样。我刷牙是这样刷， Betty 刷牙是这样刷。我们每个人刷牙的方式都不一样，我就观察。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大镜子嘛，我们两个一起刷牙，然后一个是这样刷，一个是这样子刷。我说好神奇，刷牙可以还要擦牙。后来呢，过了这些年呢，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呢，我刷牙在这样刷。我发现 Betty 是这样刷，我说奇怪，才几十年的功夫，我们大家怎么都变了，变成像对方了？为什么？天天见嘛，天天看他这样刷，自己也怎么样？一样，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看久了，我们就像他。好像很多的运动选手，像那体操选手呢，那教练常常叫他们就是放 tape， 看那个 Olympic 那些顶尖的体操选手他们怎么跳。怎么看？就一直看，一直看，看久了就会像他，你就脑子就进去了，就知道就像那个样子，慢慢就出来。所以，怎么样能够长时的住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就会像基督。我们如果住在世界，我们就会像世界，这是很浅显的道理。所以呢，我们神就呼召我们常常的来进到他的里面，来瞻仰他。这个时候呢，我们是祷告，祷告在他的面，求他的面，而不再是求他的手。我们是寻求他的面，不是寻求他的工作，我们是寻求他的心意。这个时候呢，神的心意就真正得到满足了，因为他最喜悦的事情就是看见他的孩子们生命性情得到变化，能够让他的名，让他的荣耀的形象充满在世界各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很兴奋，我觉得是一个最让神兴奋的事情，就是看见一个生命的改变。所以在那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十六节第十七节啊，他讲到一句话，他那边就讲到，他是最后哈，他讲到说，正如经上所写的，死后呢，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我感谢主，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呢，他告诉我们说，有谁能够站在破口上，就是祷告，为着这些需要来祷告，能够把破坏的重新建造起来，能够 把那些被撒旦掳过去的能够把他们夺回来，好，能够在那个很大很大的伤害或者很大很大的瑕疵里面的人呢，把他们挽回回来，站在破口上来为他们祷告，站在破口上凭着神的恩典来带出神的救恩与大能在每一个认识的人的身上。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称为神名下的人呢，能够都来寻求主，神的名就大得荣耀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求神也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不管今天光景如何，好蒙神的祝福，或者是很糟糕，甚至在一个没有办法处理的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他称为他名下的子民，他负一切的责任，我们只管来到他的面前自卑祷告，寻求他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神一定赐福，一定医治，带下复兴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来赞美你的名。主啊，因为你喜悦赐福于你的百姓，好像父母喜欢让他的儿女们高高兴兴能够蒙父母的喜爱，能够加添所有的丰富在孩子们的身上。主啊，你是我们的天上的阿爸父，你也喜悦你的孩子们能够蒙受每一个你天上的祝福。但主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因为软弱，我们得不到的时候，我们甚至碰壁的时候，我们甚至遇到难处的时候，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想起你在天上，你也在我们的心里面，坐在宝座之上等候我们向你来祷告，向你来祈求。主啊，求你在那个时候就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得着那丰满全备的恩典，以及能够行在你的路上，让你的名大得荣耀。主啊，赐福于我们每一位每一个家庭，让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得享安息。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来唱诗歌。
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习，定义单单跟随你。祝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求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必睁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而高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圣名，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赞美你。
第二节我们起立来唱。
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习，第一单单跟随你。祝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全地，愿你来怜悯医治这地，荣耀再次降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睁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 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者的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
我们呼求你阿爸，
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必睁眼看侧耳垂听佛祖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者的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
复兴者的，
复兴者的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
求我们仍维持站立。我们今天特别有工人神学院的陈道明院长。牧师在我们的当中，我特别请他来为我们祝福。
愿赐平安的神在诸般的善事上成全你们，使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中行他所喜悦的。愿全能尊贵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阿门。
请坐。